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非常开心，在这个新年的农历新年的初三就和大家见面。然后在这个初三里面，现在还算是过年的期间，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是再一次彼此问候一下，新年蒙福，新年平安。过年是我们中国人非常传统的节日，那我们每到了这个时候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是不是？新年它不仅寓意着这个旧年已过，万象更新，更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家人可以这个团聚在一起，享受这样一个安静祥和的气氛，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新年里面有很多的习俗，我们可以贴春联啊，北方人可以吃饺子，是不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小的时候最开心的可能就是放鞭炮，是不是？长大了就是喜欢拿压岁钱，是不是？像我们年轻人，你说长大了为什么还要过新年呢？所以拿压岁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好，但是我发现这个新年一年一年这样过下来啊，这个不能只是拿压岁钱，是不是？那我就开始去想，哎，我们为什么要过新年呢？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个春节呢？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去查了，我就希望把这件事情弄得清楚一下。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这个新年里面啊，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传说，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个压岁钱、除夕、春联呢，我一查发现，哦，都是与这个很久之前的传说有关系的，而且传说里面都是与这些鬼怪有关系的啊。然后我们可能最常听说的这个鬼怪就是年兽，大家有没有印象呢？就是与年兽有关系的。很简单，意思就是说在古时时候啊，这个有这么一个怪兽啊，它叫做年啊，也有一些说法，这个年兽呢它叫做夕，所以为什么叫除夕呢？就是除掉这个怪兽。那基本上意思就是有些时候呢，你像这个压岁钱，这个岁也是同这个邪祟同音，那它就可能在压岁钱这个版本里面，它可能吃小孩的这个更多。但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年兽要来害人。然后呢，伟大的劳动人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不知道从哪里想出了这个办法，他们就开始把这个门上涂满了红色，然后开始放鞭炮，然后就把这个年兽给吓走了。这大体上就是我们能听到的一个传说的更多的一个版本。但是比起这个年兽呢，春联它是更容易在历史中，在正史中能够找到一些出处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春联呢？据说是从唐宋之间的五代的时期，公元后已经好几百年了。在唐宋之间有这么一个小皇帝啊，这个小皇帝不是他年纪小，而是他这个国家比较小，有一个叫后蜀的皇帝呢，他叫孟昶。孟昶他写下了号称是中国的第一副春联。这新春联是什么呢？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他就写在了那个他门上的那个桃符上。但是孟昶是一个末代皇帝，所以大家觉得很忌讳，这个写春联这个讲法就这个做法就没有这么推广下去。直到后来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个人非常的喜欢去秀一下自己的文采，然后到处就留下春联，又是个开国皇帝，那大家呢就纷纷效仿。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春联才开始的，就开始不断的推广起来。但是春联之前，中国人其实都是喜欢挂挂桃符啊，贴贴红纸啊，那为什么呢？还是回到了年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里面，因为红色嘛，红色可以去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还是红色，当然它里面相应的这个传说的版本还是很多了。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哎，为什么这个年兽那么强大的一个怪兽，它就害怕你这个红色呢？它就害怕你这些鞭炮声呢？就没有讲法了，因为传说到此为止。而且最奇怪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传说，春节过年呢，中国人最伟大的一个节日，最重要的节日，在中国的正史里面，哪怕是这个鬼怪志里面，几乎都没有提到所谓年兽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又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于是我这年轻人就开始觉得很奇怪。来到教会之中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就会听到一些新的一些流传，新的一些传说，比方说好像我们所信的这个圣经里面，他有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有一个新年，好像跟我们所过的春节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这样的一个讲法一出来啊，很多人很开心，很多人也很忧愁，是不是？那它里面的各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 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精力去查。但是我想啊，这样的一个好不容易我们时逢这样的一个春节喜庆的时候又来到教会，我们不妨就好好的去好好的去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去过这么一个新年的，他们的新年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了解了解一下他们这个新年的这样的一个始末和起源，好不好？我们把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第12章，我来为弟兄姊妹来读这一段圣经，来读这两段的圣经，请弟兄姊妹们来静听。出埃及记第12章1-13节，经上记着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与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着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下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第二段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3章14-16节，经上记着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都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你要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主要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新年欢庆的时候就把我们聚集在你的家中，主要我们个人都非常的感恩喜乐，因为我们享受在新年祥和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中，主要在你的圣殿之中更是能够来得享安息，主要我们谢谢你，你将你自己能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主要我们今天要分享你自己的话语，来纪念你当初所施展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大能，主要就求你能来让我们来看到你之前一切的作为，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来明白，让我们来盼望这样的一个愉悦，这样的一个恩典仍然能够来在我们的身上，主要就求你将我们今天也能放在这样的一个喜乐和大能之中，主要求你今天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今天凡来到你面前的众弟兄姊妹，特别是将我们在新年可能有机会第一次来到教堂的弟兄姊妹放在你的手中，主要你大大的祝福他们，使他们也有被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能来认识你，认识 这天地之上独一的真神，主要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能够来进入到你的话语之中，能够来明白你的作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 那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呢，大概就是所谓以色列人新年啊，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不叫春节，其实也叫春节，因为他们的这个逾越节呢，就是他们的节日的称呼。他们的这个逾越节呢，这个时间其实恰恰比我们更加的在那个春节的时候，就在三月份大概中旬的样子啊。那所以呢，这个，但是我们虽然知道说他们过这个节日，但是他们为什么过这个节日呢？我们刚刚读了这段圣经呢，大概讲了我们的神对于逾越节的吩咐，但是以色列人好好的怎么过起逾越节来呢？他们怎么会在埃及呢？他们是因何起源才会过上这个节日呢？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背景的。那我们呢，就先开始来介绍逾越节的它这个样一个背景。很简单，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就从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来开始简单的微调怎么来概述一下它其中的背景。那以色列人呢，我们先要从他祖先讲起。他们有一个祖先叫做亚伯拉罕，这个人有什么特殊呢？很简单，我们在这里不详细的介绍他，你简单的记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亚伯拉罕，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他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神跟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与他立约。我们的神是一位喜欢跟人立约的神，神呢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就跟他立约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那意思就是，然后又对他说，将来你的后裔也要如此。弟兄姊妹，当神跟亚伯拉罕说这个话的时候，亚伯拉罕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但是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祝福放在他的身上。后来神就祝福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就才生了 他的这个儿子，名叫以撒。以撒后来又生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后来改名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生以色列12支派的祖先12个儿子。后来呢，雅各就带着他的12个儿子和他的全家，因为要躲避饥荒，就一同来到了这个埃及。那么他们入埃及的时候才多少个人呢？他们全家才70个人，才70人。但是到了400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到了这个埃及时候，到时候我们的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就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非常的多。那这个时候人一多呀，这埃及的法老王就有点不开心了，是不是？他就开始担心，他们人这么多，将来又比我们强盛，那万一他这个跟着我们的仇敌联合起来要打我们怎么办啊？万一他们开始起来搞革命怎么办？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埃及的法老王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用巧计来害这些，苦害这些以色列人，就使他们做苦工，严严的辖制他们就使他们做什么苦工呢？让他们去使他们变成奴隶，做很多的工作。大部分时候他们做的工作都是在做这个砖，他们在不断的用泥巴来和砖，拼命的做砖。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经上当这个法老用这样的一个灾害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非常的苦，他们就觉得这样做工非常的凄惨。当然这样的一个重担也是法老故意加在他们身上的，要辖制以色列人。但是呢，神呢非常的祝福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法老这样的一个苦害这个以色列人，不仅是让他们做苦工，甚至用了一个更加坏的手段，是什么？杀害以色列人的男婴，把所有的男婴都杀害了。男婴一杀害，你们这个整个民族不叫灭亡了吗？对不对？就法老用了这样的一个技巧。但是我们说了，刚刚神是祝福亚伯拉罕的神，是不是？他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和雅各的神。你这个越发的苦待，越发的去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越发的多，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大部分时候都像以色列人这样，是不是？我们有些时候也是在忙了一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像以色列人一样，他在400年间他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他可能就是在那拼命的做砖，很苦啊。虽然法老害他，但他能怎么样呢？他不能怎么样，他还是回去做砖。说到头，以色列人在这400年间的意义只不过就是一个做砖的人，他们甚至开始慢慢忘记了他们原来他们的祖先和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其实还有一位神在这样的一个扶佑着他们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时候，以色列人就非常的苦，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发出哀求。圣经上讲，他们这样的哀嚎的时候，他们的哀声就达于神，神就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他知道他们的苦情，是不是？因为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我们刚刚只念了一句，后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讲了很多的话，他要做他们的神。圣经到了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神是这么跟亚伯拉罕讲的，我不仅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而且神还应许什么呢？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立，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要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我要将你啊，这个聚居在这个地，就是迦南全地，要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而且我要做他们的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神不仅要祝福亚伯拉罕，让他后裔极其繁多，还有几件事情要做啊，还有这个，我不仅要做你的神，我也要做以色列人的神。所以神为什么又去纪念以色列人的这样的哀嚎呢？因为神也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他不能不管他们，是不是？所以神后来开始就做事，他呼召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摩西。当埃及人在屠杀婴孩的时候，就把这个摩西啊故意的隐藏起来了。这个摩西在埃及人中间长大，他虽然看起来像埃及人，但实际上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有一次神向他显现，声明了他自己的计划，他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要领他们出埃及，并且呢要照着神之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后一条是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的百姓要进入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个人称这个地叫什么地？应许之地，是不是？所以神要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去见法老，要把神的这个计划呢跟这个法老说一下，是不是？神还说了，那不仅呢这个要让不能让以色列人空手而去，当他们出去的时候要向埃及人讨要金银和衣服，这样呢以色列人就夺走了埃及人的财物。那诶，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小细节，当我在读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不是空空的走的，他们是带着埃及人的财物走的，而且这是跟埃及人要的，是不是？这实在是让我想到了中国人的这个春节的习俗是什么？讨要红包嘛，是不是？当然你说像也像，但是实际上不像的地方也太多了，因为讨要红包毕竟是一个很喜庆的跟长辈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他可能讨要的绝对不是一个祝福的一个红包，是不是？而且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他不一样的地方会更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还不能联想到发红包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就要想到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这样的跟埃及人夺走这样的财物啊？仔细想想看，这笔钱、这个财物、这个衣裳实在是以色列人应得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埃及人曾经苦害以色列人长达400年的时间，他们这样的一个不断苦害人，让他们做苦工啊，咱们说的不好听一点，这个跟埃及人所拿的这个金银实在是他们应得的劳工费，是不是？况且埃及人还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苦害以色列人的事情，说是赔偿款都一点都不算过分了，是不是？好，这是一个细节，我们不过多的停留。那摩西就这样去这个跟法老说了神的话了，但是弟兄姊妹，法老岂能容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就这么出去了呢？说走就走啊，是不是？你就跟我打个招呼，你整个这个人就走掉了吗？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多少人呢？刚刚我们讲了，已经到了将近男丁啊，后来数数，光是男丁能打仗的男丁20岁以外的都已经达到了60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还包括老人、女人、小孩，还不包括在内，是不是？那如果这么去讲的话，你这么多人你说走就走，埃及的法老能同意吗？当然不能同意，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人他们都是要得人他们才能做王，什么意思呢？箴言书有一句话，帝王的荣耀在乎民多，君王衰败在乎民少。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各种各样的行业很简单，它的本质其实就是要得人，是不是？你得到的人越多，伺候他的人越多， 他就活得越来越像个王一样。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索多玛王，当他这个战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他只要人，只要他的百姓。为什么？很简单嘛，他的百姓不断的去伺候他，将来有一天他还能再富庶起来，他还能活得像一个王一样，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各行各业商业，从上到下，从底下经商，一直到这样的一个上面，到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权政，都是这样。只要他的百姓够多，他都能够活得像一个王一样，是不是？法老也是这样啊，我虽然不喜欢你，但是你不能走，你得伺候我，是不是？好，唯有神他也要得人，我们的神也是要得人的神，但是我们的神得人不是要去为了像世界上的王一样，我们的神得人是要使那些被辖制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真正的自由。但是既然法老又不愿意听神，不愿意听神的话，放走他的百姓，所以神就在圣经上说了，神要刑罚埃及人，因为法老的心刚硬啊，所以就使得神在埃及神迹奇事要多起来，所以神在后来就在埃及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就是著名的十灾，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神就连续降下了十灾，包括哪些呢？有血灾、蛙灾、狮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包灾、蝗灾、黑暗之灾，最后一个灾击杀长子之灾。这十灾啊，他为什么要临到这样的一个世上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要败坏埃及的一切的假神，灭尽埃及的一切荣耀，他们的偶像，他们的权势，他们的邪术。当神行完这十灾之后，就使他们知道，这天地之间唯有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是不是？当行完这十灾之后，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眼中就极为大，圣经上说，甚至那个埃及的那个狗啊都不敢向以色列人摇舌，这就是十灾。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九个灾都过去了，法老都非常的刚硬啊。他在这个过程之中，法老有些时候也会心软，因为毕竟灾害临到了身上，是不是？你说那个什么苍蝇啊，那个什么青蛙啊，爬到你满身都是，你能还刚硬下去吗？刚硬不下去了，他就同意啊，你们走吧。但是摩西为他们祷告，使那个灾祸稍微松弛下来一点的时候，法老的心立马又反悔了，出尔反尔，是不是？他又不愿意放以色列人走，所以神就不断的降下这十灾，一直到第十个。神降下这所有的灾，最大的一个是什么灾？击杀长子之灾。这其实也是人的荣耀啊，说白了，其实人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我能生嘛，是不是？我能生十个八个，这其实就是当时世界上的荣耀。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可能不太体会到这一点，是不是？啊，生个二胎我们心里面都要掂量掂量自己能不能养得起，是不是？神的十灾还有一个特点，它其实是有一个特点的，有些灾啊是针对所有人的，连圣经上好像似乎意思是连以色列人他们都已经经受到了，有些灾啊是专门针对这个埃及人的。圣经上讲这个实在还有一个特点，有些灾是打招呼的，他不告诉你突然就来了，还有一些灾是跟你打招呼的，他跟你打招呼，比如说畜疫之灾，我跟你讲明天我要降冰，这个降冰雹了，非常大，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小心，你现在可以提前的把你的牲畜带走，跟埃及人说的，你要是不带走回头打死了，这个算谁的呢？是不是？出一灾。还有些灾呢是什么呢？这最后一灾啊，我们要讲最后一灾，这个击杀长子灾，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灾，它是针对所有人的，其实连以色列人也在内，但是它是一个提前打招呼的灾。摩西这个跟埃及的法老也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不仅如此啊，他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神把在这样的一个灾害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吩咐下来了，就是神在这个灾害里面预备了一个得救的方法，叫什么呢？就是逾越节的规矩吩咐给以色列人，他要他们遵守，当他们按照这个逾越的规矩遵守的时候，那个灾害就不在他们身上发生过去，就好像越过他们一样就过去了，这个就是逾越节的这样一个来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一下逾越节的规矩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出埃及记刚刚我们所念的第十二章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规矩啊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上是这么讲的，你们要在 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正月啊，它不是指着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正月，是不是？是按照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算法，他们也有这个他们的农历阴历，不是我们现在的阳历啊。这个他们也有他们的历法，他们要以他们这个月呢为他们的一年之首，所以圣经上解释了，也是他们的一年之首。而且呢，在这个一年之首的第十天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个人要按着父家取一只羊羔，然后呢要预备好这只羊羔，要等到第十四日的时候就把它给宰杀了。这只羊羔有特别的讲究，为什么呢？要没有残疾，是不是？要没有残疾，当它留到十四号黄昏的时候就把它给宰杀了。当把它宰杀的时候还有工序，就是要涂点血，要取这羊羔的要用点血，要用牛膝草蘸点血，要涂在他们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是不是？一边的位置，一边的位置，还有门楣上都要给你涂好。然后呢，当夜呢，他们要去吃这个羊肉，你还不能水煮啊，不是什么样的方法都能吃。圣经上讲了要火烤，而且呢要吃无酵饼。所以以色列人其实还有一个规矩，就是除酵啊，跟我们今天打扫卫生是有点像。但我们今天打扫卫生其实是提前打扫，是不是？他们是除酵节之后一个星期连着。而且我们今天打扫卫生呢是什么都带着，他们这个特别强调的是家里面凡是有酵的物，是不是？啊，那他们就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也要吃这个用火烤的叫羔羊。然后吃的时候他们要注意了，他们不是啊非常舒服的在沙发上，是吧，换上他们的睡衣慢慢的吃。圣经上讲了，他们吃的时候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上拿杖，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就在当天的晚上，他们吃完还吃不完还不知道呢，这个时候到底不知道，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的，就他们吃的那天晚上神的逾越就发生了，神要赶紧让他们去怎么样离开埃及，要离开埃及。那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之中谁也不可以出自己的房门，要直到早晨，要一直留。但是到底到什么样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三点两点啊，这个时候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所以他们要穿好衣服，要预备，要谨慎等候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你就发现啊，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春节和这个逾越节有联系啊，有这个相似的地方，其实也不太一样，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春联的这个习俗，为什么我们这个春节这样的一个吃吃喝喝是一个非常喜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是不是？我们贴春联也是非常开心的。但是以色列人明显他们也吃，他们也喝，他们也洒血，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时候，根本丝毫好像你读起来是没有那种喜庆的感觉的，是不是？是没有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当谨慎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神说了，在那天晚上他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击杀了，他要败坏埃及的一切神，他是耶和华。那当他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房屋上以血做这个记号的时候，他们就越过去了。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神所定的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这个他们把这样的一个血洒在门楣上的时候，灾害就不会临到他们啊。